我们昨天这个就中观的这个内涵呢，做了一些基本的介绍，讲了中道、中观、中论，综合来讲，综合说，中观和中论是以中道为对象，用观察方法观察中道，那这就是中观。以论证方法来论证中道，就是中论。那么这个中道啊，是离二边，就是离二边析论。显见真实，那是断这个嘞，生灭边有无边，那么这个以缘起正观呢，来如实观察，才能够灭除这些细论，那么针对应相应的这个细论，以种种的破除，来为观察了，来显示。来揭示，这个就是论述的方法。那么不管观察或者是论证的方法，都是趋向于中道的，这个是指向于了真实，指向于实相。中道是诸法最高的真理，以中道为本有的法性，必然的法柱，普遍的法界，我们不过训的中道最高的真理常变法则，而为观察去探求诸法的真理中道，就是不管是这个相应的观察以及对峙的破除方法，趋向于中道。那么从这个道理的本身来讲呢，它是法尔如是的，就本来是这样的，这个只是经过相应的这个观察了，揭示出来，显示出来，事实上就已经是如此，那么任何的相应的现象，你在掌握了这个方法的时候啊，这你去观察的时候就发现事实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说某一个符合某一个不符合的，那么在这个观察的当中呢，只是依这个嘞实际依真理的这个嘞普遍的法则来做的一个观察，来做的一个探求，来这个来洞察到真理，洞察到呢这个来真实之道。所以相应的这些方法呢，就是呢依这个中道而观察的。所以论证方法与观察方法都是中道的。这一方面呢，就是从道理上来讲法尔如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依真理为依啊，来做这个嘞，这个破除，扫除相应的这个嘞错误之见，还于清净真实，这个是相关联的，这以此为依的，那么这个观和论与中道是相依相待，而非隔别的，就是中观呢、中论呢与中道啊，是相依相待的一个建立。从真理本身来讲呢，事实就是这样的，就好像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像有些人呢，他有些疑惑，就说你讲这个是佛法的道理，他也讲 这个是佛法的道理。那究竟以谁为标准呢？谁能够说了算呢？谁才符合呢？那你从道理上的这个解说了，都是可以说出一套来的啊。那么实质上呢，这个也不需要这个来担心，就是经过一定的了解学习，一方面呢，它能够指向于你具体的观察、事实的观察呢，它无有违背，越是这样观察呢，发现越是这样符合，相似的见解、错误的见解呢，经过的一定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啊，就发现它是符合不了的，它是这个有错谬的、有错误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通达于真实了，这个基本的认识了，作为这个经过一定学习、经过一定了知的层面，它会有一个共同性的、基础性的一个认识，就是彼此啊，都能够来通达的，所以这个不是随意性的，离中道既没有中论和中观，离了观与论，也无法发见中道、体验中道，所以本身这个观察方法和这个破除相应的细论呢，它就是与这个呢真实真理存在相应的一个呢关系，就是相待的一个关系，这个也是一个缘起，那么缘起的话，从现象上来讲呢是因缘现起，因缘生起。那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呢，这个是因缘观待，证悟的人呢，他已经体证到了，他如实觉了了，这个离相应的相待相，离我们世俗的言语相，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他是如人饮水的这个呢亲切体会，那么这个我们要去了解呢，那就是落于这个全表了，这个语言的范围了，在这个相对范围里面，那么这个一定要经过谁体验的这个启发，然后呢指向于体验的本身，所以这个观和论呢是不离中道的，那么也是由这个相应的正确观呢，相应的这个方法去认识了，来发见中道，就是能够了解中道，然后进一步由这个观修观慧成熟体验到中道，这个中观的理论方法是源于佛陀的缘起论，这是佛法的基础呢，是唯说缘起，所以有的人这个误认为佛教是唯心论，因为佛法里面特别是唯识一系，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么在有的地方呢，从这个心的主导层面上来讲呢，心生种种法生，这个三界一切呢都是依这个心呢发起造业，然后形成三界的这个轮转轮回，那么也是心生种种法生呢，这个往生的这个五趣啊，那么这个有些人呢他就误以为佛法呢是唯心论，就是跟这个呢唯物论呢是相对的，那佛法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是缘起论，不立一个唯，不是不建立相应的所谓的本体，因为本体本来就是一个参照性的一个设立，不是一个真实性的存在，所以中观的这个破除方法了、辨析方法了， 它不是停留在一般的逻辑模式，也不是相应的英明模式。这个英明的模式呢是为师兴起之后啊，后来比较用得多的。那么作为一般的这个观察呢，也是需要也是有作用的。下面的部分呢，等一下就会进一步揭示这个层面。所以这个中观的这个论理方法呢，它就是以佛说缘起来论，就根源于缘起，如实了解缘起呢，依缘起来做观呢，就能够显见真实呢，消除戏论，这已经就可以了，不需要更多，那这个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真理观察或说是如理观察，不同于一般世间浅见，随情执细论而做分别，就是中观的这个皆是八部中道啊，观来去啊，观因缘啊等等啊，这些观察，它是依直接的这个缘起说，这个来深入这些所观察的境而做剖析。我们一般呢，虽然初分的这个了解了缘起的意，但是仍然在这个当中呢，随着自己的情见有这个掺杂，所以掺杂的这个当中呢，就被飘离了这个缘起意了。开始呢是符合缘起意的一个方向去观察的，但是经过的观察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随这个情见产生一些万分别，形成相似见，所以就这个呢不能够深刻的洞察缘起，你能够深刻的洞察缘起呢，就不会有这个相似见起来了。不同于阴明学以及一般的逻辑学，这个一般的逻辑学虽然二者在论述数理上建立了这个相应的规范，就是方式啦、方法啦，在有情共许的基础上来做讨论，那是严谨有序的，就我们讲这个人呢，讲话一点逻辑都没有，这个讲话呢不符合于道理，就说明呢他这个观点上互相的这个关联衔接了有毛病有问题，所以就觉得他讲话没有逻辑，讲话不符合道理，前言不对后语的，前面这样讲的后面又那样说的，甚至于自己的话呢就把自己呢都说的矛盾起来了，这就没有逻辑。所以从一般的这个相应规范上来讲呢，懂得阴明学，懂得逻辑学，会更好的来阐述事情，来揭示道理。就像一般的逻辑学一样呢，它要求对于概念呢要有那个明确的了解，要知道内涵，要知道的外延，然后呢才有概念和概念互相的关系，所谓的同一律和这个排他律嘛，就是能够划分的清楚，这样的话呢才揭示相应的这个观点，表述理由，得到相应的结论，像现代一般的逻辑学它就是大前提，然后呢小前提，然后结论，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阴明的话呢是更加趋向于就是彼此的这个辩论，所以首先是陈述观点，就是你这个观点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再讲述理由，讲了理由之后呢，然后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中阴玉，先说中，然后再说阴，然后再说玉，那对于这个立中呢，对于这个建立的因呢，以及相应举的例子呢，也是有论述的，有要求的，就是你说的这个 粒子，它要跟这个理能够相合，要跟这个观点当中的事情呢相合，那么这个就是要理清楚概念跟概念之间的关系，才可以做讨论，大家才可以这个呢做辩论。不然的话呢，就是你说的观点是这样的，然后他又反驳，也不是反驳你的所说，反驳的另外一个层面，这两者都没有关系的话，那这个说来说去呢，等于就没有实质的意义了。所以这个阴明学、逻辑学呢，在我们一般的这个概念陈述呢、交流呢、互相讨论上来讲呢，它是有帮助的，就是让这个讨论呢，叙述这个问题呢更加这个严谨有序。但是这个当中它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所谓的自他共取的问题，就是你有这样的认识认定，我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认定，从这个为展开，那么相应来讲，从相对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凡夫跟这个圣者所见真实有没有共取共观呢？那是没有共取共观的。这我们凡夫所见呢是戏论颠倒，圣者所见呢是离了戏论颠倒的，这个如实觉了真实。所以只停留在一般的这个模式，从这个相对范畴了来去思辨了，来去观察了，那是没有办法嘞这个契入真实。所以然要脱离相对观的范畴，思所不及，就是这个世间共许啊，这个逻辑的范式呢，都是在这个相对范畴来展开来讨论的。所以要正对之细论，就像这个中论的开篇一样的，很清楚的、很清晰的，一开始就是说这个八不中道啊，然后指出来，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就是你能够地审地观，了解因缘，依因缘去觉得去观察，就可以消弭有情众生的戏论，外套意见的种种戏论，相似佛法观点的种种戏论，那么这里呢后面的一些部分呢，我有是相应的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讲述，就是我这个唯识所应呢，它主要是用的阴明学的方式来做讨论的，这个是真理学派呀，它是有这个五种之说吧，这个后来呢是改成是三种吧，就是中阴喻，它是真理学派的一个改良。那么中观的话呢，就是本源于佛陀的缘起方缘起论，这个以缘起法来论理，来这个观察，就是不是用一般的这个方式来论说，所以用的这个方法不同呢，对于究竟实现的中道啊也有所不同的。所以这个也是空有二宗呢，在观察的时候它不同的这个根本处。那么这里特别的这个揭示出来呢，就是像三论尊他以前的这个观察方法，那么他就是依这个相对呀来做观察的，不是以这个阴明呢这些来观察的。所以这个古的三论是在初开始启蒙的时候教这个学生的时候，他就有所谓的入门的初章义和这个呢中甲义。初章义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读书啊，先要认识这个字母， 认识基本的字，这第一课，开始启蒙，然后进至这个深入，所以要学中观的时候，第一步呢，先明这个初章义，来破除外人，就是破除这些细论呢所立的义。经过这个破除之后，然后在第二步，这个转入中观家的这个正义，那就是中假义。常人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呢，一般所见呢，还有外道啊，小乘当中有一些观念的这个建立，乃至于大乘有所得的这个体系，对于法都有一些呢根本性的错误，就是从这个根源为发端的，那么由这个错误才形成这个一些思想学说，那么他所建立这个思想学说呢，就受了这个根本错误的影响了，就是我们说一个事情，如果他这个出发端呢错了，你后面的这个论述条列再严谨，这个都是徒劳无益的了，这根源性不对吧，那么就是无不成为错误，那要将这个根本错误破除了，那么相应所建立的其他种种也就破除了，破除了这个之后才能够显示真道，如果没有破除呢，就不能够正确的理解中道，体悟中道，能够为悟的真实了，进入中观，悟入中观。那么这个初章义当中呢，举这个共同错误来做论证，比如说举这个生和灭来做这个论证。那在我们一般的这个印象当中，概念当中呢，它就停留在生就是生，灭就是灭，它是孤立的，是隔离的，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比如说对自性空的这个观察了核心定义的时候，就是讲什么叫做自性呢？法不带他就是自性，就是一个法，一个观察对象，它是独立不一的，不依于它而有，不依于它而存在的，就可以，这个就是自性了，这个就是自性的这个呢根本性的内涵。那么这里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也是随我们众生的浅陋之见、一般的认知来做观察。那么这个共同观察，比如说观生灭无常的时候，那么本来观生灭无常就是要我们深度的观察生命这个种种的现象，生灭生灭生灭这样的变化，然后再深入的洞察的时候，这个生相灭相不可得，生灭不死，那如果是你这个停留在细相里面，认为是有对立的生，有对立的灭，那这个就是观行当中呢所产生的一个粘连性，不能够超越，不能够脱离，要不然它就是背向于另外一面的，这个生灭细相的时候观察不到了，走入寂静相，那么离了这个寂静相出来的时候呢，又是相应的生灭这个现起，所以仍然呢不能够超越，在这个上面做停留。那么实质上所谓的生所谓的灭有没有这个一个孤立的特性呢，这样的这个存在性呢，那么这里就在观初章的部分呢做了这个揭示，做了这个讨论，就是它有生 可生，有灭可灭，有生可生，生不由灭，有灭可灭，灭不由生。这个他就是指他中的意思，就是大乘当中有所得以下，和小乘的有所得以及世人外道所见，都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认识。认为这个生呢是有一个所谓的生，存在这一个生的事实，生的一个存在。那么这个灭呢，有一个真实的灭，真正的灭，灭了就是灭了，就是没有了。认为这个生呢，生了就是生了，它就是有了，它就是显现了，就是这一个认知。就比如说，这个水泥因缘做了一个茶杯，那这个茶杯火一烧之后啊，冷却了，烧出来了，这杯子生了，这有个生。那这个杯子不小心摔到地上打破了，那这个杯子灭掉了，就一个灭。那么这个印象当中呢，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生的时候就是有杯子，有杯子的存在，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生，没有灭，只是生而已。那么当这个杯子打破了，掉到地上了，看不到了，灭没有了，认为灭就是灭，就是没有，所以这个呢，有生可生，生不由灭，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生呢是可以生的，就是举了杯子这个例啦，其他还有种种的事情，说生它就是生，比如说这个花开是一个生，结了一个瓜是一个生，这个做了一个工具，这是一个生，那么在这个种种生的事项里面，都觉得这个生是一个嘞，事实，它是一个嘞理，其他这个关系而有存在的一个嘞实有，它跟灭呢是没有关系的，它就只是生而已，就是生不由灭，它没有跟这个灭呢相关联，那么实质上这个生它有没有能够这样孤立呢？那是完完全全不可能这样孤立的。有灭可灭的，灭不由生，就是有这个灭的这个存留啊，就是认为灭就是灭，它跟这个呢生呢没有关联，跟这个生呢是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呢，那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逻辑的范式。我们一个东西呢，要不然就说它是生，要不然说就说它是灭，你没有办法说这个东西呢它又是生的它又是灭的，那就会造成什么呢？矛盾力，那自相矛盾嘛，那怎么可能又是生呢？怎么有可能是灭呢？你怎么定义呢？都没有办法定义，就像一个杯子啊，这个杯子就定义为杯子，这个桌子就定义为桌子，你不能说这个又是桌子它又是杯子，没有办法，所以从这个相对观里面来讲呢，这个生和灭，生就是生，灭就是灭，它有一个呢独立唯一的一个认知，独立为这个生，独立为这个灭，生不由灭，生非灭生，有灭可灭，灭非生灭，就是这个生呢是独成的，生是就是生，所以它是有生可生呢，它不由灭的，所以这个灭这个生呢非灭生，生就是生，它不跟这个什么呢 灭为相依，就是生非灭生，所以在说这个四无常相的时候，像这个俱舍论里面呢，他讲这个生呢，讲这个无常呢是有四相，生相、住相、意相、灭相，那么有的地方呢就是讲有三相，就是生、意、灭，就是避免呢产生常住的这个相似相，所以就安立无常为三相，就是生相、意相和灭相。那么通常一般讲这个无常相呢，就是生相、住相、意相和灭相。那么这个有部里面来讲呢，是讲三世法有的，就是这个法的体性呢，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那么之所以会形成过去、未来、现在这个差异呢，就只是说过去呢它是已显示了，现在呢是正显示，未来呢是将显示，所以从它将显示称之为未来，从它已经这个显示了就称为过去，从它正显示呢这个为这个呢现在，但是从它的法理上来讲呢是过现未都是有的，它是这样一个概念，不然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法怎么相关联呢？怎么过去造因呢？现在感果呢？现在造因呢？这未来感果呢？它毕竟要有一个什么东西了存在，要有一个东西呢带过去，不然的话说不清楚这个事情，理解不到，所以才会建立这个三世法有，建立这个观点。那么从我们一般的这个普遍性认知呢，你有没有这个疑惑了？同样有这个疑惑，所以物派的分章的某些解释呢，就是根源与我们一般的理解，跟我们众生相似的一些观念呢观点都有关系的。所以佛说缘起，从粗浅的这个论述上来讲，因缘生因缘灭，观种种法就是因缘生因缘灭。那么这个因缘生因缘灭呢，这个相应这个前灭后生，形成影响带来效果，那我们就会再进一步思考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歧义，它怎么样会关联起来呢？如何会连带到后面呢？所以它会形成三世法有啊。所以在说这个无常相的时候呢，它进一步又说出个什么这个有生生，有住住，有意义，有灭灭，就生是一个相呢，它是有的嘛，它是有体性的，但是为什么它不是一直都有生相，它又有生生来生，那么它不一直都是住相，它要住住来住，这个意的时候它要意义来意，要灭灭来灭，这个是怎么样呢？站在思维的延伸的角度上来讨论的，就是我们不去讲的时候，我们就不思考的时候呢，什么东西我们就只是根源于印象呢、感应呢、感觉呢、这个觉察啦，不加深究，就像生命一样的，我们这个生命生自何来，死向何去，你要审问追究这个层面的时候，那就开始会产生疑惑了，并不是像我们原来那样不加思考啊，就每天只是跟呢这个所面临的、所遇到的这些事情转，所以它真实的意义在哪里，真正有没有可建立的，那他是不想的、不思考的，所以相应的中义建立呢，都跟这个思维观察有关系，那么形成这个生生住住、意义灭灭呢，也跟这个有部的这个观念有关系。他认为一切法有啊，那么有的话有相，它就有相应的作用呢，所以这个生相，它要生的时候它一个生生，但是它有小生，只管这个生的这个生相的现起。然后这个生住意灭的这个本相呢，就形成这个无常相，它是这样来解释的。所以它这个生的时候呢，就是有生可生，那个生呢是一个法有，所以生生的时候呢，它就这个显示了，这个不生生的时候它都不显示了，所以它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概念。 那么作为我们通常不加观察的时候只是这些印象，如果你深入观察的时候来反思的时候，你的印象当中，你的了解当中跟中义当中所说的呢是相贯通的，你的印象当中并没有能够关联起来，从缘起的正观呢如实的来观察，我们还是落入这个相对的概念里面，相对的这个观察当中会这个独立的形成生就是生灭就是灭。那么如果生就是生灭就是灭的话，那它是一个独立于灭的存在体，所以灭这个跟生呢是隔开的，所以生不由灭，生非灭生生不是由灭来生的，有灭可灭，灭非生灭，就是有一个灭了它是可灭的这灭的现起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个东西了，这个现象呢消失了所以是这个灭的一个存在灭非生灭，就是灭呢它不是依生而有它是依灭的本身来灭它不跟这个来生相关联不跟这个生呢相关系否则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建立不了这个相对的观念那么你这个是随生而说的，那就不可即为灭了随灭而生的那就不可即为生了，即不了生嘛所以从共许的角度上，我们世俗这个语境上来观察的话呢此就是此，彼就是彼不能是说这个呢要依彼而有此，依此而有彼这样的话就建立不了这个呢所观察的这个呢这个基础所以它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建立那么这个当中就隐含了什么样呢，隐含了我们细论的部分，就我们观察事物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观察其他种种就是不管是说这个生灭变化的无常相这个基础生的概念和这个灭的概念，你就观察种种其他事物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曲折的认知，你心里面就形成曲折所以我们曲折好的曲折不好的，曲折是的曲折非的那么这里呢是以这个生相的灭相呢来做这个呢举例来做这个说明那么生非灭生即是自生，灭非生灭即是自灭那生的话呢是这个独立独成的了，灭也是独立独成的跟这个呢生呢是不一样的如果从现象一般的这个认知上来讲呢生和灭刚好是相反这个生的话呢是本无经有啊，所以它是一个现起啊，是一个显示了这个灭呢是本有经无啊，它是一个消失了，它是一个不显示了所以事物它不可能是说同时处于两种状态不是说生的状态有这个灭的状态也有，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不然这个生了，要不然呢那就是灭了，所以它是完全完全的这个隔绝的它不能掺杂的，这个掺杂的呢你这个定义就定义不了了，它这个二者刚好相反，说生相就是显示这个说灭相呢就是消失，你没有办法说看到一个东西呢它又是显示它又是消失，或者说它又是消失它又是显示，这就是我们 二元性的相对性的这个对立观念，我们就这个样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生自成其为生，这个灭生非灭生呢，即是自生，灭非生灭，即是自灭，就是灭的话呢，那是灭不由生，灭就是灭，自生即是实生，自灭即是实灭。那么这个是这个传统呢，古这个三论师呢，这个是初级的一个观察方法，就是我们去观察所建立的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心里的这种认知呢是不是符合的，所以我们这样的印象认知展开来思辨，展开来观察，你慢慢的去这个思考一下，理顺一下的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一般的印象当中确确实实它就是生灭对立，二种是矛盾的一个类建立，是完全的相反的一个类建立，所以不能够一生来说灭，不能够一灭来说生，所以这个是实生实灭，这个呢相应的认知，从佛法来讲呢，当然是幻生幻灭，这个幻生幻灭就是要我们深度的来去观察，去做对峙，那么它就是中观以外的一切，就我们从这些基本范畴啊去看的时候啊，不管它是说神造，还是物质为起，还是某种这个这个心识为一，从这个生的观察上，灭的观察上，它都是这样的，就是认为某一事理啊，这个存在呢是有它这个独立的存在性，那么如生既不如是由于灭，离此灭，这个呢而有此生，就是不是由于灭，不是离于灭而有生的，所以说它不由灭而生，不待灭，不离而灭而生，那么这样相对的这个观察呢，是违反缘起相依相待而有的这个类真理。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是生灭呢是相依相待的一个关系，缘起的事实是一生一灭，所以观待了前面这个初瞻呢，在三论师来讲呢，就是这个错误的观察呢是实生实灭的，是不符合于佛法的道见，这个是实体的生灭，就说明他的这个生灭呢是反真理的，不能成立了，初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进一步反之，中观的正义即中假义，论说方法如此，这前面是揭示出了我们一般呢他中呢所起的观察，进一步的解说呢就是这个中观的观察方法，今无生可生，无灭可灭，那么从正观如实来揭示，如实来显示的话呢，生有没有一个生的存在，灭有没有一个灭的存在，无灭可灭，无生可生，这个所谓的生呢，并不是有一个真实的生，有一个有体性的生，跟这个有体性的灭呢 二者对立，独立开来，没有独立的生，没有独立的灭。那么作为普通观察，它确确实实呢就是要依这样的。所以我们讲一个事情呢，先都要建立它的这个共同啊共取基础概念，然后才来说才来展开。那么说灭，我们就要定义何为灭；说生，我们就定义何为生。这没有啊，不显示啊，为生的，这个为灭了；有啊，显示啊，存在了，为生呢，是这样的了。那么从这个相对的缘起深入观察来讲呢，生呢是我们众生呢言说的生。言说的灭，就是概念里面建立起来的，跟事实上来讲呢是这个不符合的。无生可生，无灭由灭故生，无灭可灭，由生故灭，就是生灭相待。所谓的生没有真实的一个这个生的存在的。所谓的灭呢也没有一个真实的灭呢是存在的。这个相应的生呢是由灭故生。就是依待于灭。这我们讲缘起，缘起呢就因缘现起嘛。这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形象一点的这个理解呢，这个来说一样呢，就好像这个藤呢，它依靠的这个墙呢爬一样的，那么就是以这个相应的为依，而有这个相应的攀爬，那么以相应的种种因缘为依，然后呢形成新的这个呢现象，新的这个显现，那么这个跟生的观念呢跟灭的观念一样，就不能是说因缘生法，然后又在这个一缘生这个果法上对应于这个决定性的影响因和促成这个果法的缘，这个呢对立起来，有相应的因，有相应的缘来做隔离，来做建立，然后产生这个果法。当然这个是中观里面呢观因缘呢观因缘生果的时候这个有过阐述，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辩论的。那么跟这里讲这个生讲这个灭的这个观察部分呢，这个是一样的，就是同样的以这个为发起这个来观察。所以这个生的话呢，它是由灭故生，由灭故生，就比如种生芽一样的，这个种灭了，芽显了，种和灭是没有办法这个相待的，一个成为独立的种，一个成为独立的芽，为什么呢？就是相应的这个种啊，它有这个水啊、阳光等等，所以它萌芽了，成为芽。那么成为芽的时候，这个种有没有啊？这个种没有了。那么是不是说另外有一个独立的芽显示出来呢？没有，这个芽呢，它也只是这个种加上外在的条件因缘的一个显示。所以种灭了，芽显了，依这个种的灭而有芽的生，那么从这个芽的生来讲呢，它是一个生，从这个种的灭来讲呢，它是一个灭，所以这个所谓的生呢，它没有真实的一个所谓的生的，就只是对应于出现的这个层面，假立为生，称之为生。那如果从前一个事实，从前一个现象来讲呢，我们能不能叫这个为生呢？ 我们不能叫这个为生了。这个灭同样也是如此的，没有一个所谓灭的一个存在，然后叫做灭的，没有这样一个存在，由生故灭，就是一生的显示，就是这个呢来说灭，一生的这个显示来说灭，就比如说我们说生了一个芽，这个芽在一长的时候呢，它又成为相应的一个树啊，一个植物啊，那么这个就芽呢不显示了，这芽不见了，那么是对应于生的这个芽，我们来说灭的，没有办法说独立开来，另外有一个灭和灭的，没有另外一个灭存在，由灭故有生，生是灭生，由生故灭，灭是生灭，就是由灭呢故生，所以这个所谓的生呢是灭生，就是依灭而显呢，这个水泥火的因缘过了，这个过程就消失了，所以这个茶杯啊，这个瓷器啊就生了，就是由灭而显。那深度的观察来讲呢，就是说水泥因缘的这个造作也好，还有这个茶的杯的这个生也好，它当下就是这个如幻，当下就是一个因缘的一个显示，那么我们对应于前面这个角度来讲呢，显示为我们说为灭，只能是以我们那个观察这个认知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是灭，那么由前面这个观察相对的这个认知来讲，后面这个是生，所以没有独立的生，是相对于灭而有生的，所以生不是有真实的生，不是有生的一个存在，那么这个由生故灭呢，就是指灭也不是独立的灭，它是相对于我们所认知的所认为的这个生而有灭，如果没有这个生的话，怎么会有这个灭呢？所以待于生而有灭，所以这个灭的话呢，它是生灭，这个生的话呢是灭生，所以生灭生灭它是一个相对的关系，不是能够独立开来的，但是我们概念里面呢，印象当中呢，就把这个生和灭呢是割离开来了，觉得生就是生，灭就是灭，这个是我们观察了认知啊，一个呢基本性的范畴。那就我们无始以来为什么会有实执呢？有我执，有法执，就是谁说相应的事，谁观相应的境，我心里面就有相应的想，所以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个特征呢是没有差异的，它就是把种种的事物呢割裂孤立隔离开来看，那么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可孤立的对象，能够割裂的一个存在，那从来没有的，那么这个传统呢，这个三论师呢，这个初章义到这个次章义呢，中讲义呢，它就是依我们大家一般呢通常容易观察的这个现象来说的，就是说这个生灭这一种概念，你不加观察的时候，不加推行的时候，是不是你正观生的时候就依生而观，依灭而观，这个正观灭的时候依生而观，能够知道生它是相当于灭的一个呢显示，这个灭也是相当于生的一个显示，这样如实的整个观察，不是的，而是基本上来讲呢，无始以来这个复常呢，它就让我们呢产生停留感， 孤立在这个身上，孤立在这个面上，所以这里就是对破，一缘起观就可以起到破除了，对破了，不是说要我们有供需，然后再推度，那我们要是延展开来做辩论呢，做讨论的时候呢，这些观察方法当然也需要，就是可以理清楚某个范围的一些概念，那么这些概念理清楚了之后，再深入的这个对治观察呢，那就是要依缘起的这个基本义来做对治观察，究竟性的灭除系论、扫除系论，所以灭生非即非生，生灭即非灭，就是这个生呢，它是由灭而说生的，不离这个灭而说生的，生呢是这个因缘相待的一个现起，所以灭是这个呢不可得，灭这个生是不可得，就是说这个生呢没有真实性，没有实体性，这个灭没有真实性，没有实体性，只是参照的一个建立，参照性的一个建立，那从相应的一些这个范围上来讲呢，我们讲长和短一样的，它是比较而来的，从这个尺度上有一个差异，然后呢就安立这个是长，安立那个是短，那么如果没有长度差异，都是一样的，没有比较的时候，那就建立不长，建立不出长，建立不出短来的，在这一范围我们讲的时候，了解的时候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呢接受接纳，但是一深究的时候，那么像生和灭，就是做观察了，那又不太容易意会，不太容易了解到它这个相对性，这个差异性，所以就被固化，非常的这个坚实的建立起生灭的相对，不能够如实的观察生灭的这个相对，所以生呢是灭生，灭呢是生灭，所以灭生的话它就是非生呢，就不是真有一个生呢这样的存在，就是这个离灭来说生，由生有生，由灭有灭，那么事实上呢是灭生呢生灭，一灭说生，一生说灭，这不离于灭的，不离于生的，离不了灭来说生，离不了生来说灭，所以非生非灭，非生非灭为中道，而生而灭为假名，这个观察了离于这个生灭的这个实有啊独立啊，那么就是了解到生灭的这个嘞不真实性，生灭的这个嘞这个如幻性，这为中道，契入呢中道，离于二边，就是生的当下，灭的当下，生的当下是什么？无生可得，灭的当下是什么？灭的当下是 无灭可得，所以进入空呢，显示空呢，见到空呢，不是离开现象见空，正观现象，一缘起如实正观的时候，那你就跟事实能够相契合了，这个呢不在这个事实上呢，这个有一个复常性，然后做了修改，涂抹了一层，形成自身的万见建立，远离这个万见建立，这个细论呢就消除了，那就契入真实了，离二边 显中道，就是显示中道，非生非灭，这个生和灭都没有为实有的生，没有实有的灭，而生而灭为假名，就是从相对观里面说生说灭呢，它只是一个假名，只是一个言说，不是随这个言说呢对应有实质的这个存在，这个是建立不了的，不能够有这个事实上这个所谓的生的存在，所谓的灭的存在，所以说生说灭呢，但是众生的言说依这个现象相应而建立，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生的存在，所谓的灭的存在，初具章呢就是依他中所见，依世间所这个呢颠倒的认知，说生说灭，那展开了辨析，有没有这样的生，有没有这样的灭呢？没有这样的生，没有这样的灭，那么在依缘起来观，这个去入这个呢中假意的时候，了解无生可生，无灭可灭，就是这个呢生呢它是又灭生，这个呢灭呢是由生灭，不离生说灭，不离灭说生，这生灭因缘呢相待而立，没有真实，所以经呢就是中观者无生可生，无灭可灭，这个就是本的中观的这个毕竟空义，否定有生和灭的自性，也即是不只有实性的生灭，这原生无生，所以我们看原生诸行呢，它的这个当下的这个生灭幻化，道理上详为这个剖析消除，我们观念上就做了这个转化，然后才可以呢进一步的这个对应事实，就以这个正确的这个观察呢去观察种种的现象，种种的这个事实，这样的话近次呢就能够为成熟观慧，消除我们原有的这个错误认识，细论性的这个呢这个执着。因此生是由于灭但于灭不离于灭的，是依于缘起法相依相待而成立的，所以我们讲生的时候就离不开灭，它是这个由于灭待于灭不离于灭，所以说灭的时候呢就是有生，说生的时候呢就是有灭，所以像那个世间相呢种种观察呢它都是有这个关联，就像那个大涅槃经里面不是有说这个无常啊，说这个相待啊，形象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这个人呢有一天呢他打开门，就来了一个漂亮的这个女的，他问他说你要做什么了，说我要到你们家里来，他你到我们家里来干嘛呢，他说我给你带来吉祥，带来这个福报，带来种种快乐的事情，这个人一听要他很高兴呢，就开了门就把他迎接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没有多久呢又有人敲门了，敲门来一打开门来了一个非常丑陋的一个女的，她说你要敲门干嘛，她我要到你们家来，她说你到我们家里来干嘛呢，她说我给你带来倒霉呀，给你带来疾病，给你带来种种障碍，那么听了以后她说哎，不要我不要，这个我不欢迎你，但是这个丑陋的这个女的就说话了，她说前面那个漂亮的 这个女的是我的姐姐，我们两姐妹呢是离不开的，有姐姐在的地方呢就会有妹妹，所以你欢迎她呢就要欢迎我。最后呢想一想了之后呢，她想了，这个虽然前面能够带来吉祥啊，带来这个福报啊，但是后面又会带来呢痛苦，带来障碍，带来疾病，这个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全部都不要了，由此就又比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姐姐也赶出去了，把门关起来都不要。这个是涅槃经里面的一个形象性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生灭无常变化了，兴衰呀、好的东西了，它都是关联性的，不是说有此就没有彼，有彼就没有此。但是我们世间的认知呢、追求呢，就包括了解了一点无常法的时候啊，知道这个生命呢它有一个期限，不管你活得再长，它哪一天它总是会走的。这个世间的你的这个所有，就是我所用的衣服啦、房子啦等等这些东西啦，它都是有一个这个时间性的，它不可能永远如此。但是你遇到某些事情变化的时候呢，就不来接受了，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怎么那么无常呢？它为什么不能够继续保持下来？这个心里面的深度的观念呢、认知呢，它就显示出来了。从基本的认识当中，你也是接受生灭，接受变化，接受无常。可是你反映事物的时候，你的底层呢，这个无明细论呢，它是非常的明显的就表现出来，就是这个事情呢你不能接受，它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虽然你也知道生命是无常的，它有一定的期限呢，突然医生说你这个得了严重的病，这活不了多久，马上这个恐惧心来了，这个忧患心来了，希望能够延长，希望能够活得久一点。所以他对于这个无常的事实，对于无常的这个变化呢，他这个理啊和事呢是不合一的。那么从这个深度的这个认知认定上的观察上来讲呢，他还是存留在恒的观念，著作的观念，这个初分的一个认知呢只是一个了解。就像我们学东西学了一些知识，但是要去用的时候呢用不上，为什么？没有实践经验，没有体会，没有体验，所以这个呢符号接受到了，事实对应不到，那么一等到对应了这个事实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有了经验，所以这些符号呢就不只是符号，他就扩展了，跟这个事实对应了，所以他的观他的想就不会有相应的这个呢隔离性，不会形成这个落差，所以随观随见的时候都跟这个经验呢为发端呢，跟这个事实为相契合，来为符合，所以中观里面这些破除，然后建立正确的认识，就是要我们深挖自己这个错误的概念，即使你还没有说契入真道，能够起悟这个真实的层面，但是你的这个观察了，这个思则了，它就会很细的层面吻合到圣者所观会的这个方向，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太容易建立相似概念，这我们现在初分学了。不深做这个观察追究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停留有相似概念，所以在展开这些深度论述的时候呢，那也是一下子还回转不了，要过个一个过程，经过一些思维之后你回转过来了，然后你再听这个初义章呢、中甲义章呢，你就觉得非常的亲切，很贴切，那事实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需要中间的一个思维呀转化的一个过程， 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探到底的，探不到底的。所以我们就学深的法呢，它也是有一个渐次成熟的过程。从你的理解范畴来讲呢，深的法还变成了浅的法了。那么你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才跟深的法相应，这个时候你的思维意向呢就贴切。所以你能够这样的如实展开观。这为什么这里对着我们基本的这个概念来做讨论呢？不要觉得说我们也了解了生灭了，生命的相待了，缘起是相待了，这个还是个符号。在辨析当中我们是否有这个存留呢？不仅仅是说那些外宗或者世学他有这个存留，我们不深做剖析观察呢，同样还是有这个存留的，那一样是免不了的。所以我才被举前面那个例子，就是说你认识无常了，但是你遇到一个无常的事情，你能够接受无常吗？如果你马上都接受了这个无常，你就已经透彻的理解到无常了。所以你一看这个本身就是这样变化的一个事实嘛，哪有不可接受的？所以你的心里面很安定，这个很淡然接受这个事情。那么从影响的角度上来讲呢，你接受这个事情跟你恐惧那完全不同，你恐惧是烦恼啊，你接受这个事情，当然呢从这个根本超越来讲呢，你还是凡夫了，还是有烦恼了，但是你的初分烦恼就是消除了很多。所以学深观的部分呢，它就是经过这些道理概念呢为启发引导，虽然是借鉴了这些概念，那本身讲中观啊、中道啊、中论啊，都是相待的这个观察嘛。在这个当中就是有启发呢，让我们借鉴相待概念，反过来跳出来破除这个相待概念，能够走向于能够去向于真实观察。作为文思的资粮基础的时候，像这个辩证辩论里面就讲了嘛，这我们修行呢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称为是有导无导随，第二个阶段呢是无导有导随，第三个阶段是无导无导随。当然我这个辩呢，你要结合文艺，不结合文艺你就觉得好像念口诀一样的。这个有导无导随呢，有导就是有颠倒的意思，这个无导随呢就是离颠倒离析论的意思。就我们文思的阶段呢，还没有真的真理，还没有觉悟，所以根本的层面呢我们都是凡夫了，是在细论当中的，所以是颠倒的。那么学习了教法，了解这些道理呢，它是圣者的这个智慧，就是这个剖析我们这种错误的，剖析我们这种相似观或者是错误观，那么由这个呢建立方向，所以是无导，是有导无导随，就是本身是有颠倒细论的，但是经过学习呢观察呢，建立了正确的观察方向，依照这个观察方法引发我们去向实，去向真实。那么开了悟见了道的人呢，就是见道位，他就要转入修道。你见了道就会转入修道，这个时候修行呢才是所谓的真实修行，已经契入真理了，知道这个事实根本的事实这么回事了，就像梦醒的人一样的。所以呢他是无导，但是离了细论的颠倒的。那为什么叫有导随呢？就是烦恼啊细论的这个习性不是那么一下子就能够深度转化所有问题解决的，所以在反应在认知的时候呢，还会有原来的这个错乱呢惯性，所以是无导有导随。那最后圆满了呢，就是佛的智慧圆满了，或者以生活的这个范围来讲，三界烦恼断了，那就是无导无导随，所见无导，所起对境这个心识无导，就是离了细论了，完全呢离了这个呢错误观察，就事情认知上也没有错误观察了，影像上没有这个错误现起了，如实的这个洞察洞见。 所以这个相依相待的关系，我们先就是依这个基本的这个观察了道理了，一步一步的想为剖析，建立正视观，就是观生观灭了，那作为这个初级的一个观察呢，就是由生灭建立观察无常嘛，了解无常嘛，心念是生灭的，身体呢新陈代谢是生灭的，那么这个物质世界的种种也是生灭的，就是生灭生灭变化，那么我们这个观无常起生灭观，对于生灭的这个本身来讲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停留，那佛说法呢，引到众生，引到我们，就是要指向于究竟。可是我们接受的过程当中呢，往往很容易就取其一分，就取了一分，由生灭了解了无常，但是呢，又对于这个基本的生灭呢，认为是有生，认为是有灭，生灭不相依，生灭不相待，生就是生，灭就是灭，生和灭独立开来，那么再深度观察生的这个事实，灭的这个事实呢，没有所谓的真实的生，没有所谓的真实的灭，生灭是相对于连贯这个变化显示的这个现象，我们对这一部分称为生，对那一部分称为灭，建立这个生，建立这个灭，只是随我们的建立把它划分出来，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划分得了的层面，孤立得了的层面，孤立不了，即生的灭，即灭的生，是否定生灭的实性，就是这个一生这个一灭而说生，这个生是灭生，这个灭呢是生灭，就是即生说灭，即灭说生，这个是相对的关系，所以决定的就否定了生灭的实性，弃入非生非灭的空性中道，就是我们对于生灭的这个观察了深度了，这个就弃入真实了，生性不可得，灭性不可得，生是相对的一个建立啊，就如幻的生，灭也是相对的一个建立，是如幻的灭，生灭不可得，因而成立生与灭为因缘的假名，就是这个生灭了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建立，这个展开因缘呢，展开缘起的这个观察呢，这个没有实有的生，没有实有的灭，不存在实有的生灭，这个初章与这个中甲的这个要义就在于呢，指出外人与中观者对于一切的一切有着根本上的认识不同，就是中观者所见呢是缘生无生啊，缘灭无灭，就外人所见呢，这个生灭相续了，生就是生，灭就是灭，然后再建立所谓的因缘生，建立所谓的因缘灭，然后又会建立这个因就是因，缘就是缘，所谓的因，所谓的缘，这个就是这个外中外人跟中观的这个观察根本性的这个认识差异，这不一样不同，这个一切的一切呢，那就是包括所观察的一切境了，那么在这里举例来说的时候呢，就是举身来说的，举灭来说的，放开来讲呢，广泛的说呢，就是包括一切现象，所以我们这个对于时间呢，对于空间呢，对于人事物种种这个认知，都有这样的一个差异，一者呢 是以实有为基础，为根源来做观察。一者呢是以缘起正观来做观察，了解这个错误的部分，能够剖析剥离我们这个呢虚妄的认识。所以方法上与结论上这也有就有不同了。如上所说的生灭，中观真彻底的确立缘起法是即生即灭的，就是缘起法呢是这个不离生来说灭，不离灭来说生，即生自这个即灭，一旦灭而有生，一旦生而有灭，没有这个呢独立独成的割离开来的生，割离开来的灭，那么从这个阿含经里面呢，同样也是有这样的说的，就是这个四生也是灭了，这个相对性的存在和这个内在的矛盾为这个缘起法的根本性质，就是相对性和这个独立独成呢，建立的这个类实有，这个是建立不了的。然中观以外的学者来看呢，这个是最难理解的。所以一般这个以外的学者了，以及一般人呢，他不能够离开这样的相似观念。对于升起，对于消灭，就是升起就是升起，灭呢就是灭除呢就是灭除，就是这二者呢，生即不是灭呢，灭不即灭就不是生，就是佛说这个即生即灭了，是这个一代的一个关系，是没有这个隔别的，不相隔害的，这即生即灭，那么不能相似理解了。有的人他相似理解这个即生即灭呢，他认为是刹那生灭，才生即灭，生了就灭，就是顿生顿灭，就是关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这个所谓的即生即灭，那么这个即生即灭呢，它是从这个一代关系来观察，这不离生说灭，不离灭说生，不是说即刻的显示了生，然后即刻的又这个显示了灭，那么这样的这个理解呢，还是前面呢初藏义所分析的一样，它是对立性的观念，就将二者呢确定起来，确定为生，确定为灭，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一般的思维方式呢是不容易通达的，所以这个普通的思维方式啦，西洋的这个三段论的这些形式逻辑啦，他在讨论概念的时候，讨论问题的时候，这个生呢灭了，他就是有这个呢要有同一性，要有这个呢这个排除性来定位这个概念，来做这个呢论说，跟这个佛法的这个缘起观呢，所发起呢，这不一样，这个虽然在论说的时候，他也有说因说缘，这个佛法内部啊宗派当中呢，主张这个有体性。有自相的这个派系，他当然也会说这个因果缘起了，但是深透的这个层面呢，他不能够通达，所以不免于反缘起，流于断常二变，就是随这个相似的观呢，飘向于断常二变，所以要如实的体达中道， 对于反缘起反中道的认识与理论的这个方法呢，要能够为加以破除，能够为明确，那么这个就是要从这个根本性的缘起观呢下手，那么在这个基础当中呢，先明缘起，先明缘起，在中论里面破除的时候，就有相应的偈颂呢，就是这个缘起义，依缘起义来这个来显示空，像中论里面说了，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所生法即是寂灭性，就是佛法里面说空呢，不是望文生义啊，一般所理解的那样，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这个是非常浅陋、非常粗浅的一个认识、一个理解。那么正显示空义呢，是依这个缘起来观，就是相应的因缘呢，有相应的这个显示，没有真实的所谓的根源，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嘞真实的存在，这个都是没有的，只是这个嘞变化的一个显示，没有这个嘞本体性，如幻如化，所以当下能够升起正观呢，就离了这个嘞我们众生的这个戏论，这我说即是空，这个十二门论里面也讲呢，因缘所生法即是无自性，这观空呢就是要观无自性，能够了解法道理它是有体性呢还是没有体性，如果能够真实观察，离除这个体性的这个相似解，这个层面，那就福讯呢，真实观了，那就是空性观呢，这个相应，那么这个都不利于因缘法，缘起法来观察，缘起，所以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所以是空，空所以是寂灭的，就是缘起跟这个自性跟这个空，这个从观察的这个延伸来讲呢，它是有相应的一个关联，就是你依缘起来观察了，观察的话，就能够通达于现象，通达于事实，这些所展现的所这个观察的境界呢，并不如众生戏论边呢所著着的那样，它是有体性，它是有自性，所以是无体性的无自性的，那么观察的呢，这个自性不可得，就契入了真实了，就契入了空了，契入了空，那么就是能够为不起戏论呢，离诸这个嘞虚妄颠倒，这个真实寂灭，谁这个虚妄颠倒呢，那就被起惑造业了，能转这个诸趣，这个漂流在生死当中，为这个境界所拘束，这个心里面呢起扰动，这个是相应的一个观察了关系，所以我们先要了解缘起，了解缘起，依缘起生作观察，才能够破除自性，破除自性实质啊，才显见真实，谁显见的真实呢，这个心无这个嘞挂碍，这个心自在了，身自在，所以这个缘起空性呢，是直接关联的，所以我们能够怎么样通达这个空呢，能够为离相呢，能够无相呢， 那你一定是先要好好的学习缘起，了解缘起，在讲声闻的基本义当中呢，就像这个四圣谛，说苦、说集、说灭、说道，那么世间呢，它在细论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它不像圣人一样的，对于这个苦集灭道啊，能够如实知，所以他是觉得呢，世间呢所追寻呢有乐，而且呢以这个呢种种苦呢建立为乐的事情，不能够像圣人如实通达。那么在学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部分的了解苦，部分的认识苦，乃至于集啊灭啦道啊，所以当他真正的认识苦的时候，这个就会开始出离苦，然后呢从苦里面解脱出来，进一步像这个圣者一样的能够对于这个四圣谛啊，对于苦啊，起如实的正观，不堕在原来的细论。所以这个就是互相的一个关联，所以真正了苦，真正识苦的时候呢就出离苦了，不能够如实了解了，不能够真正这个明白苦的时候，他出离来了苦吗？他出不了苦，就是甚至就是苦的地方呢，正是众生的追求的地方，所以越追求越交织了，越交织就越痛苦啊！就世间追求，初开始建立这个目标，以为是有快乐，然后就不断的去追求，就是短暂的达到了。然后进一步又膨胀，引发越来越多的烦恼的事情，制造更多引发未来痛苦的事情，所以他这个苦啊是出不了的，超越不了的。那认识了了以后，他就不会继续了，他就会减少，就不会在这个上面来停留，所以就离苦、出苦、超越苦，那么对应来讲呢，缘起观就是我们实有值的这个真正的对峙，就是针锋相对的，就我们有实有值呢，就不能够如实升起缘起观，我们如实的升起缘起观呢，就不会落入这个实有值当中，所以缘起性空呢，这个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要通达般若，要通达这个呢空，那先就是要通达这个嘞缘起，所以这个是佛法当中呢，也是中观当中呢根本的论题，根本的观法，根本的法则。佛法以有情生死相续及幻灭为中心来说这个缘起。所以这个经里面说缘起的时候，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此生，为无明缘行，乃至成大苦聚。要是经典当中他这个把文句啊全部列出来了，这就是无明缘行啊，实行缘实，实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乃至忧悲苦恼，成大苦聚，这是经典当中呢，在叙述这个缘起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此有故彼有啊，此生故舍的这个彼生呢，就是描述皆是。缘起的一个呢根本原则，就是这个生灭变化了前后关联，那么从基本的这个说缘起的时候，都是以这个十二缘起来说的，一重呢是说这个缘起生灭的流转，另外一重呢是说缘起生灭的这个幻灭，这幻灭呢就是灭除烦恼啊， 这个还于清净，就是如实的观察这个缘起，这个深刻的洞察了，了解生命的这个事实，那就不以此为一了。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为无明灭则行灭，乃至存大苦聚灭。就展开因缘观的时候，无明缘行，行缘实啊，它这个是关联的。所以不是某个事情决定某个事情，某个事情一定只是如此。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呢，因缘的这个具足的时候呢，它就显示；因缘不具足呢，它就消散，没有再停留的。这个友情是如此了，更广的角度上来讲呢，物质世界其他层面都是如此，就是因缘生灭变化。那么对应这个观察呢，我们所成留的层面就是自身的实有、对象的实有、生命的实有、种种的实有呢，就会不能够建立了，就会渐渐的消失消除。如实的展开缘起本身的这个来观察，这些无明灭呢，此无故彼无了，此灭故彼灭了，那就是无明灭。无明灭就是我们的戏论灭，颠倒灭。没有灭了，就是随我们戏论颠倒啊。这个观察镜像呢和观察者呢，二者的一个对立性的一个存在。这个是基本义里面的这个呢观察。像这个阿毗达摩论呢，种种其他的一些论呢，做更多的这个阐述的时候，那么就也解释阐述了这个有情世间呢，气世间的这个种种。所以呢，不仅仅是有情缘起的十二缘起，还包括了这个外缘起。所以对应于现象来讲呢，缘起它有外缘起和内缘起。这个外缘起呢，就是物质世界的种种、气世间的种种；内缘起就是友情的缘起，友情生命的种种。这我们内缘起无明缘行行缘实，这个十二支它是这个生命友情的部分。那么有的呢还讲这个十二缘起呢是刹那缘起。那么从广的角度上一般来讲呢，就是贯穿呢三世，就是有过去的这个无明缘行，然后呢有现在的这个实啊、名色啊等等，乃至于爱取有，那么引发未来的生和老死，所以就是三世缘起相续。刹那缘起呢，就是我们现在观察一个事情呢，没有开悟，没有觉悟真理，所以不能够如实的了解这个事理。这个起心动念的当下呢，就是有无明复常，这个无明复常为一啊，为本呢，所以就会有这个心识认知的活动起来。那么随这个时呢，就是起念呢，起反应呢，就去向呢，这无明缘行呢，行缘实呢，实缘名色，然后就会有这个身心的相依，物质精神的这个相待，认知的镜像的这个呢相待，那么再进一步呢，有这个触受爱取有，形成你的反应认识，然后对于未来，就是比如说下一念，接下来的这些事情呢产生影响，产生作用，就是引发未来啊，这个就是刹那的时代缘起。所以这个缘起呢，它不仅仅是贯穿三世的广的角度上来看，现前我们一念心当中呢，在观察这些事情的时候，它也是这时代缘起，也可以这样说。那么这个外缘起呢， 就是比如说泥土啊、轮神啊、陶工啊、儿成平，这个就是物质性的外缘起，它就是有泥土，然后有这个轮卷的这个轮子啊，然后它再用这个绳子啊拉动，那么就是把这个陶泥啊塑成了相应的胚，制造出来了，通过这个来做陶器的人，然后再把它放到火里面烧啊，这个就成了瓶，这个也是一个缘起法。所以观缘起法呢，有内缘起和这个外缘起，所以这个缘起法是通于有情无情的。这一智论来说呢，不但这个内外的有为法是缘起，相待有为而施舍无为，无为也是缘起的。这个缘起呢，就是有缘因缘升起的现象，也有因缘相待所起的建立，那么这个也称为缘起，那这个是整个的以相待缘起可以统合的，就不仅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现象呢，因缘升起叫缘起，相待的建立也是缘起。比如说无为法和有为法，依待于有为法建立无为法，这个有为法呢是浅陋一点，就是指事实啊，指现象呢。无为法呢是指向于理，由理到事是深刻的，相当于这个呢有为法，而建立，就是佛法里面讲无为啊，就是离这个呢生灭了，离这个戏论呢，这个寂灭，这个无为法，具体内容呢，像一般讲的就是三种无为吧，就是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这个虚空无为，一般讲大乘里面讲六种无为，那么这个无为像则灭无为啊，它就是以慧来抉择，抉择以后，这个原有的戏论呢消除了，我们没有这个智慧观察了，智慧抉择呢，这个戏论呢它一直在，就比如说我执我见呢，大家都有我执我见，那么这个我执我见的所依啊根源呢，就是独立啊实体的这个所谓的我，在没有观察和观察之后，它本身来讲呢从来都是没有的，它是一个戏论，所以称为它是虚幻的一个建立。那么不加观察呢，不契入到这个部分，观察的话就契入到这个部分，所以契到了这个部分呢以后，了解到事实上没有啊，它就不升起来了，这个不起这个我的颠倒，决定不起，因为它已经如实的见了，所以对于未来呢它不升起了，所以是这个呢则灭无为，就是依待于有为而建立。那如果是落入于我们相对这个观察了，又停留了，又执着了，执着有一个无为的存在，这个原先呢是有戏论有为的，所以现在呢不起这个戏论，不起这个相应的有为了，那么就是无为的了。那么这种概念的存留呢，它这个相对观呢，它又是有一种的存留感，将这个无为也当成是一种存在法，所以就执着这个呢无为，事实上呢无为只是相当于他如实起观呢，契入了真实，这个不再依这个戏论为依作观察，这个层面来讲的。所以无为也是一种施舍，就是依这个有为来施舍无为，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讲的抽象概念，比如说水果或者是陶瓷瓷器，它就是对于什么，对于水果这一类的物品有概念性的施舍， 那么这个瓷器呢，是对于相应的这种器皿呢，所起的施舍，所以这个也是相待缘起，这也是缘起法，所以这个凡因果这个事理存在的这个一切呢，都是这个呢离缘起，离了缘都是缘起的这个呢存在，离了缘起呢一切呢无尘安立，所以说缘起就不能够忽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这个因带性，就是起的话就是升起的意思，就是我们从这个缘起的基本意义上来讲呢，缘起缘起呢起呢就是这个升起的意思，这个缘呢就是因带于这个相应的部分而有升起，就说缘起，就是这个缘呢是果法升起的时候这个相应的因带性，因果是这个相关联的，因缘生果的作用呢更为重要的一个理解了，就是要理解这一切的这个存在呢，它都是彼此相依，都是因带性，就有的经典里面这个比喻啊，若立焦炉，就是有一种植物，印度的植物称为焦炉，就是两个呢它在一起它就能够立，少了一个呢它就倒掉了，这一个不存在的时候另外一个不存在，这个存在跟那一个相关联的时候呢，二者才能够树立起来，才能够存在起来。这我们讲缘起了，因缘果了，它也是一个相待，带因说缘呢，带缘说果了，那么离因呢，说得了缘，说得了果吗？是说不了缘和果的，那么从这个相待观呢，为这个契入，能够破除我们错误的这个停留，就我们不会在因缘果了这些事项上了进一步产生细论，知道这个是一个彼此相待的一个关联，所以法不自立，法不自成，法无有实，就是我们观察这诸法呢，一缘起来观呢，不断这个观察呢，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亮，就是所谓的诸法呢，是我们概念里面的建立，名言当中的施设，就设立这样的概念的，建立这样的概念的，然后对应于这个概念呢，这个事实呢，它是没有实体性的，要有这样的这个呢深刻的观察洞察，那就不利于缘起，就越是观察缘起呢，我们越是能够显见真实，越能够为消除在这个上面的自体自成的这个万界，这个是最基本最本最最普，既是最直朴的，也是演绎的最繁复的，有思考的人呢就会把这个实有啊独存呢、啊、通过各种系统的这个解说呢，把它演绎的很庞大很繁复啊，比如说神创论呐、啊、物质这个决定的这个创立论呐、啊、他又讲进化论呐、啊、等等，讲了很多学说，归宗的时候呢都根源于观察对象的实体实存，他有一个根源，有一个可以独立，这个离于其他相应的现象，离于其他的法，乃至于想寻求解脱了，这个修学了，他心里面还会存留说，要有一个修学的主体啊，要有一个解脱的主体，这个要是观察缘起了，升观呢，就是不应该存在的了，这个只是一个相似见，所以一缘起观呢，正观这个所对应的一切这个事，它的当下就是相待，它不是能够自体自成， 所以不是自理自成呢，它就是一种显示。所以说缘生无生呢，缘灭无灭了，离生离灭了，这个呢，毕竟呢，契入真实了，物的法性的空寂，就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六入起处一样的，六入就是六根嘛，六根门头啊，对应镜像呢，它会升起，升起这个相应的这个触受爱去有，所以称为六入六深处。所以眼见耳闻一摄入的时候呢，它就这个有处，所以这个处是依待于什么？处是依待于六入，所以没有独立的这个处，这我们相应的去观察呢，六入也是有依待，处也是有依待，受也是有依待，爱取有生老死都是有依待的，所以此有故彼有啊，此无故彼无，这我们要生智慧啊，断烦恼啊，得解脱了，那就是灭除戏论，灭除戏论要依什么呢？那就是要依这个嘞缘起光，能够显见真实，如实的观察呢这个嘞依待关系，那么这个是没有独立性的，那么有六入呢，有眼入就有眼处，有耳入呢就是耳处，身入呢就身处，没有身入呢没有身处，没有耳入的没有耳处，就是有这个关联性。那么再有从这个相对影响的角度上来讲呢，此有必这个故彼有啊，此无故彼无啊，它有这个变化性的这个嘞，前后这个引发，有前后引发，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决定，那么从这个深处的种种互相影响、互相关联上来讲呢，那么实质上，这个前后也是暂定的一个嘞坐标，它也属于一种施设，是关联关系当中呢我们说的这个决定的一个施设，就像有些人有疑惑一样的，说佛教里面讲造了这个业之后，这个所作这个业不完呢，这个即使经过百千劫呢，因缘会遇了这个果报还自受，这还被现起，就是多远多远呢，从此到彼，他就产生这么一个印象，这么一个概念，认为这个是一个呢决定论，还有佛受记啊，这个人发心了，他经过多少多少时间之后呢，在一个世界然后成佛，度化众生多少，这个是不是宿命呢，决定呢，这个因缘起观呢，这个如实的去抉择来施择来，不会落入这个相似的认知当中，虽然有受记，它也不是宿命决定论，是这个发起到相应的成熟啊，它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修这个努力，资粮集聚，因缘法的展开，前后的各个关联呢相依啊，所以到那一个因缘点有这个显示，但这个显示它是不是一个一显示了永远就如此呢？它也不是永远如此，就是受记的话也是说这个佛呢出世在这个世界度化众生多少，然后又入灭了，所以它没有在这个当中呢永远如此，不是像这个什么天国了这些概念一样的生到那里就得永生一直都如此，那这个就是落入禅见呢、断见呢。所以佛法里面受记说如何，还有造业，这个到将来感果，它就是因缘的相对性，并不为这个缘起，是依这个缘起而有显示、而有展开的，所以不是宿命论的决定性，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深度的这个观察来讲呢，这个现前因缘的生灭， 它就是形成了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呢，它关联到下面的一个变化，下面的一个发展。所以不需要另外有一个东西了来做保持，来做保存。所以在种种这个相对参与啊关联呢、啊、这个形成一个总的影响，引发下一个现象，引发未来一个现象。所以这个没有这个嘞所谓的这个宿命，不存在这个宿命。那么这个是基本上呢，这揭示了这个中观的这个思辨呢，是以呢缘起为这个基础展开的，不是以我们一般的这个逻辑啊这些方式为展开的。虽然说这个说文具义的时候，这个训相对的观点相对的这个规律，还是有这个文具义啊这个基本逻辑的这个线路，但是这个终极究竟的方法为指点呢，那就是以这个缘起正观，以佛说的缘起来做这个嘞破除，来做嘞这个嘞消除细论的这个指导方法、观察方法。那么说缘起呢，具体结合缘起来讲呢，这又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认识。休息一会。讲到了这个中观的观破方法了，就以佛的这个缘起来观破的。那我们就进一步啊，来了解缘起的内容。这个说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缘起的基本这个描述。结合相应的这个事理，更进一步的来说明，就是分内缘起和这个嘞外缘起。外缘起要这个范围呀、是很大的，就各种气世间呢，各种物质现象呢。但是从这个观察内容上来讲呢，要比这个内缘起、有情缘起要粗一点。这物质的部分呢，气世间的部分呢，再怎么浩大浩渺，那是我们在量上的一个感触。更难认识、更细的认识呢，是心的层面。所以现在的一般研究啊，都主要是以物质社会这个角度上来研究，心理层面的认识观察呢，是比较这个呢要浅陋的多了，认识也比较迟一点。在佛法里面来讲呢，佛觉悟，这个说真理，这一直以来呢，就是直接指向于有情世界本身来做这个嘞观察了，来做这个嘞揭示。所以是以这个观内缘起为主。那么我们先了解的时候呢，先粗分的部分观外缘起啊，然后再揭示呢这个嘞内缘起啊，就是内因缘啊，先观外因缘啊，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初入门呢必定要这个了解的部分。而且由这些了解呢，我们再把范围啊扩大，再把观察的部分呢转得深刻一点，这样就有一个衔接。所以我们对应来讲呢，这个理解认识这个中论呢、中观呢这一体系的这个嘞论点，以及这个对种种观念的这个破除啊，就容易得多啊，就不会那么费力，不会那么吃力。 前面在举这个三论这个论师啊，他这个论述方式呢，在过去来讲，他直接入门就叫你这样入的，那我们今天听一下这个入门是不是有点难了？就是比较有难度，就是觉得有点艰深呢，讲起来比较有晦涩，不太好懂。你说这确定定位吗？我们结合起来有时候又是有这样子，但是确定对位这样的定位呢，它为什么又跟这个关联性的层面又是脱节呢，又是不符合呢？那我们看起来还是有关联的嘛，也没有脱节的吧。那这个跟这个前面呢，它这个初一章的时候这个理解上就会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实际上这个也是这个细的这个概念上剖析的时候不太容易一下子离得清。那么我们了解基本的部分呢，那就要容易懂一点点。这个观外因缘，何为因缘？这个有因有缘呢，就称为因缘。这个非无因缘，非无因非无缘，所以称为因缘之法。这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桌子，桌子就是一个因缘之法，这要有因有缘，这个有木头啊，有这个加工的工具，还有这个制桌子的这个工匠，那没有这个些呢，你这个桌子就不出现了，所以要有因有缘。这个本质性的，比如说桌子，它是木头的桌子，那就是木头来做的了。如果是钢材的呢，就是钢材的做的呢，就是把它这个定型呐，打成型呐，然后呢这个桌子就出来了。这个是有因有缘，这个是总的说这个因缘，那就包括了内在因缘。内在因缘呢，就是我们心识的认识了友情的这个生命，这个起惑造业生死流转，内因缘。略说这个因缘之相，比缘生果，如来出现，若不出现，法性常住，乃至法性、法住性、法定性与因缘性啊。这里的话呢，就是我选这一段呢是选自于经典当中的。那我主要以这个基本义啊来做相应的这个解释。关这个外因缘的这些呢，就说因缘的基本义，跟前面的这个说因缘义、说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这个基本义呢，是这个一样的。就是这个缘生果呢，这件事情呢是一个事实。佛觉悟了，这个觉察到了这个事情，跟我们说出来而已。事实上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因缘生果，此有故彼有，就是众多因缘，而生果，这个都是有种种关联性的一个存在，就像这个纸一样的，它也是众多因缘。如果我们不关待这些众多因缘的时候呢，就会把纸了孤立起来的看，这一张纸它就是一个纸。那实质上这一个纸的存在呢，它有相应的纸浆，就是木头，然后一定的工艺把它做成了浆了，晾晒了，现在是就是批量的这个生产了，它这个烘干呢等等呢，然后就马上就出来了。过去是晾晒，晾晒一定时间啊，这个是一张纸了。现在呢就直接烘干一路就出来了，纸就有了。然后再把它裁成方的，大小的这个出来，那有的还有上色，有不同颜色的纸。那么印象当中呢，这个纸它就是纸了，一张方的纸，现在比如说打印纸 A4 纸，它都是那么大小，白的颜色，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事实上它要经过很多的工艺， 随着这个基本的这个材料辗转加工之后，就有了这个纸。那么现在它能够展现呢，也跟众多因缘有关系，比如说十度的这个这个温度，还有这个嘞水汽湿度等等，这个都是有关联的。所以由这个众多因缘呢，才有这个纸的这个出现，纸的这个展现，这是一个事实。这你没有观察的时候呢，你就只是有一个纸的印象；你有观察的时候呢，就对于纸的这个关联的层面，此有故彼有，这是彼缘生果，有彼，然后有此，这样关联而来，那就不会有原来这个固化的概念，这样孤立的来看，这个纸就是纸，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这样子的啦，所以这个是如实性的，本来是如此的，那么这个规律机制都是如此，从来没有改变，所以是法住性、法定性，法住性、法定性，与这个因缘相应，与这个因缘相应，由这个因缘现象的这个深度打开呀，那我们就可以嘞离这个错谬，就是错误的观察、错误的这个认知，这个离这个常见，就是无变异性，就是常见呢，无变异性就常见呢，这个纸它是不是一直就如此了？所以我们对于有些事情呢，它是如此，有些事情呢又认为不如此，这个就是我们观察不到，它有这个限度，有这个限制。那如果是深度观察呢，它一切都是这个样子的，一切都是这个变化的，没有不变化。那么这个就是会消除常见，真实性、实际性、不虚妄性、不颠倒性，就是你这个相应的观察的话，就是由表及里呀，显见这个因缘的事实，是观因缘，就像这个舍利弗听到因缘记，他就见到了，得法眼镜了，就是他能够依这个因缘的道理展开深度的观察，升起决定性的一个相应，所以不会随这个观察镜像改变呢他的这个认知，就是如实的已缘起了这个正观，那得法眼镜，所以我们一般观察的话是有回转的，就是要反复反复的一个发展，这本因缘法以二种而得升起，就是所谓的因相应和缘相应。因相应就是指啊这个事物出生，观察对象出生，给他会造成影响，会带来这个效果的，那就是从因的角度上讲的。这个缘相应的话呢，就是缘起缘起了，就相待他而生，就是依这个会升起这个，他会助显助发观察对象的出现，所以就称为缘相应。那么因相应、缘相应呢，有两种，一个是外因，一个是内。那么先说这个呢，外的这个因相应，然后再说这个缘相应。这是我们观察因缘呢，由这个基本概念，彼缘生果，了解了之后，再结合更具体的层面去观，从范畴上来讲呢，就画两个范畴，因相应和缘相应，从范围上来讲呢，就是内和外，那么先说这个外的两重，这个外的这个因相应是怎么样呢？那么这个外因缘法因相应， 就主体上来讲，所谓的从种生芽，从芽生叶，从叶生茎，从茎生结，从结生穗，从穗生花，从花生实。若无有种，芽即不生，乃至若无有花，实即不生。有种芽生，如是有花，实亦得生。那么我们就先呢，以这个文义当中呢所揭示，来了解这个外因缘法因相应的部分。主体上来讲，比如说种下一个植物去了，种了向日葵了，或者是种了这个桃树了，那先有一个种子种下去，种下去以后，那它就生芽，就有种生芽，这个是因嘛，这个它会带来一个效果嘛，所以它就有芽嘛。你种桃树的芽呢，你种桃树的种呢，就是桃树的芽。你种麦子的种呢，就是麦子的芽。你种西瓜的种呢，就是西瓜的芽。所以这个是因相应，就说我们观察到的、见到的这个事情呢，它与前面这个引发的、升起的这个事情有什么样呢？有一个对应影响力，对应的影响作用，展现在这个接下来观察的这个事情上。所以就叫做因相应，这个因就是影响，因相就因就是带来这个效果的意思，所以称为因呢，那么实际上说因呢，那展开来那是很具体来讲的是很复杂的，就像一个苹果，它有多种的因，成为苹果的属性是苹果种子，这个为因，然后这个苹果长得大不大呢？它就跟这个阳光啊、水、肥料啊足不足为因，然后这个有斑点呢，它就可能跟病菌呢、病虫害的伤害呢为因，它就有这个斑点，那没有它就没有这些，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苹果呢，这个事实就是这一个存在而已，但是呢，它前面这个依存呢、关联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影响。那么这里讲因相应，就是主线的，所以我们认识的时候先了解主线的基础的大概性的内容，然后才能够把它扩展。就实质上观察的事情或者是理，它既不是简单，也不是复杂。再简单的事情，你做广泛的讨论观察的时候，它也可以是很有系统、很复杂，蕴含很丰富。再复杂的东西，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讲，你先从简单的入手，它也是简单的。然后你整个整合起来，能够综贯起来，别人看起来是复杂的，但是在你这里呢，也是简单的，那就是由薄反约。这是有个过程的，所以某些事情在这个人认知的角度上来讲，他想都不用想，他就把这个事情给决定了。他为什么能够决定呢？因为他有众多的了解综合起来了，就好像要你挑选一个东西一样的，因为你有长时间对于这方面的了解，有过很多次的选择，所以别人呢一筹莫展，可能拿不出任何主意，但是你这里来讲呢，直接就有了答案。所以复杂也不是复杂，简单也不是简单。那么我们学缘起啊、因缘呢，我们先只能简单的部分开始，然后再逐步逐步这个散开展开。所以种下去了以后呢，这就有芽了，唯一这个因呢，就是种带来的。那么这个芽本身是不是决定的结果呢？它也不是决定的结果，它作为下一个变化，它也是因，有芽就有叶， 你这个种发了芽之后，它再长出来呢，它就开始有这个叶子出现了。这叶子再长，就是会吸养分，在这个来转化为这个植物，这个苗就越长越高，越长越长。所以叶呢就生了茎，这个茎在长的时候呢，它就是长，它就是有一节一节了，就有树的节。所以这个树枝从哪里发出来呢？这树枝从节上发出来的。有了这个节之后，那有的是长树枝，开叉长树枝，那有的呢就会开叉长出来这个穗，就是麦子，就是麦穗呀，稻谷那个稻穗呢。那桃树呢，就是中间开桃花了，就是在这个节上长出来的。长出来这个花之后，花也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对于前面这个穗呢是一个结果，穗是因嘛，它是辗转往后呢，这个花又变成一个因，它又是一个因，所以因没有决定的因，果没有决定的果，是相待成为因，相待成为果。所以这个花又引发为实，有花就有实，这个是顺的这个讯息来讲呢，它这个过程没有断，没有破坏，所以可以由这个嘞，这个种呢产生这个果实。所以如果直接性的来讲呢，那种就有实了，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直接对应这个关联来说相应的影响。那么事实上这个种瓜呢，它并不是马上这个种子就是一个瓜，它是要发芽开叶生这个茎，然后这个有杈，然后再长这个花，才结出这个瓜来。豆子也有这个过程，所以你现在种了一个因呢，是不是马上就这个结果了？这个就是有中间过程，即使最快的一个变化，它也有中间的过程，因为中间过程比较短暂，觉察不到，所以就觉得是一个即刻的结果，实际上没有即刻的结果。在深度的观察来讲呢，这个即刻和长短也是相对性啊，这里不讲那么就是说更广的一些角度，就这个主线我们来了解。这个从种到实呢，它有辗转变化，辗转的一个过程，这不是你种下去就不管它了，那就这个一直就发展会有果了，不见得。如果是水不够干涸掉了，这个果就没有了。所以这里接下来呢，就是指相反的一个影响。若无有种，芽则不生，就是你没有相应的种啊，就不生相应的芽。比如说你没有这个向日葵的种子，它就不会可能生出向日葵的芽来。你没有石榴的种来，就不会生出这个石榴的芽来。所以它又有种，没有种，这芽不生。那么辗转这个过程当中呢，乃至无有花，实亦不生。这是综贯整个过程来讲的，就是这个中间一环一环这样次序下去，某一环停掉了，就在某一环终止了。没有停掉就继续。比如说有了芽，它不生叶，来了个虫子把这个叶吃掉了，把这个芽吃掉了，它叶就不生了。生了芽，这个生了叶之后，如果这个是有风吹折了，那茎就不出生了。那个茎长出来了以后，如果其他的东西呢影响破坏断掉了，它就这个呢不生结。那又一直相续辗转，中间缺了哪个地方停，它就停。那么最后乃至于从花到实的过程， 如果不开花呢也不结实。所以这个是一个因相应的层面，就这个主线来讲的，从种到实有这个主线。虽然这个观察这个揭示的部分呢是简单的，但是作为观察的层面来讲呢，直到你去观察的时候，你就可以展开对各种相应的现象去做观察。就是不仅仅是说这个植物的有种到实，那么其他物质的前后变化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就是有种到这个实的一个变化，或者张中无种乃至于无花，它这一个破坏相对的就不生起。那么从这个生起的相应辗转变化上来讲，有种芽生，如是有花实亦得生，就是有种就会有芽了，有花就有实了。那么这个辗转相应来讲呢，这个是现象的观察。原这个现象观察，彼种亦不作思念，我能生芽，芽亦不作思念，我从种生，乃至花亦不作思念，我能生实，实亦不作思念，我从花生。就是原这个从种到实的这个辗转变化做观察，那么这个现象呢进一步，这个现象事实当中来讲呢，它有种有花有实，乃至于无种无花无实。除了这个相对变化本身来讲呢，没有其他任何更多的层面了。其他更多的层面都是附着上去的，添加上去的。就比如说这个种生芽的这个过程，这个种呢它没有这样的念想，没有这样的这个观点，我能够生芽，就是我这个种呢生了芽，那么芽呢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是从种生出来的。但是我们人呢就是说，这是我小的时候，这是我大的时候，这是我老的时候，那么这个相对的参照它以自己这个主体为不变化才可以真正的建立。那么如果是变化呢，它只是假定的参照，然后说这个是小的时候，这个是中年的时候，这个是老年的时候，就是说结合变化了假定的建立呢才是可以这样的。那么这里说这个种生芽呢，它是一个一代关系，当这个芽出现的时候有没有种呢？没有种。那当这个种还存在的时候称不称为芽呢？也不称为芽。所以这个种灭芽现，这个种现呢芽不现，所以芽不生，所以不会有说我能生芽。如果我能生芽要怎么样，要这个种还在，这个芽又出现了，芽又生出来了，所以这两个才能够做相对嘛，不然他怎么做得了相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芽出现的时候，这个里面还含有种，所以才能够说我生这个芽，不然的话它就不能够做生芽的这个类所发自。芽灭的时候，芽生的时候，这个种已经灭掉了，不显了嘛。那么种是这个芽的话，它是不是另外 这个所起跟这个种没有关联呢，也不是离了这个相应的种的这种这个基础，相应的这个变化，那也就不会出生这个类似的芽，所以它就只是芽的这个形态显示，它就只是种的这个形态显示，从前后二者这个变化的显示，这个有一个呢，前一个状态后一个状态做关联，所以我们叫做种生芽，我们称前为种，称后为芽。实质上来讲呢，这个本身展现出来的时候，它就只是这样的一个展示，到芽的展示的时候，它就只是芽的一个展示，在种的展示的时候，它就只是种的一个展示，所以不是说这个芽生了，种还在，芽跟种呢同时具起同时具有，那如果是同时具起同时具有啊，才可以说是芽生了种，才可以说是种从芽生，所以这个芽不从种生，种不说生芽，它只是这个变化过程的两种形态，我们做参照之下说为种说为芽，不能脱离了这个变化的事实，然后再另外建立出来，或者是另外真的有一个所谓的存在，芽就只是芽的显示，种就只是种的显示，相对我们称为芽，称为这个种，那么这个就是由芽种这个变化相对升起做观察的时候，消除我们呢，这个种的这个不变化性实有性，消除我们这个芽的实有性不变化性，它都是一个变化的，所以乃至于花一不作是念，我能生实；实一不作是念，我能生我从花生，就是花和实呢，它是一个关联的关系，从花变化到实，实出现了，花就消失了，花开放的时候呢，还不见为实，所以实不出现，它没有这个嘞，从后面从前面带到后面去的，辗转的一个变化而已，所以不能说我生实，这个从花生实只是做了参照才有这个建立，不做参照是无法做这个建立的，它并不是同时可以又是花又是石，又是石又是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相对现象里面来讲，那么独立的花独立的石有没有，也没有，没有独立的花没有独立的石，是二者相对这个变化过程当中，这个角度叫做花，那个角度叫做石，因缘的一个展示，因缘的一个现起，虽然有种故而芽得生，如是有花故，实即能既而能成就，如是因如是观，外因阳法，因相因异，就是我们辗转观呢，这个有种生芽，由芽生叶，由叶生茎，由茎生结，由结呢生穗，生穗，由穗生这个实，由花生这个实，它这个因缘辗转就是变化，我们在某一阶段称为花，某一阶段称为实， 某一阶段称为芽，某一阶段称为叶。那么叶到花，这个到时，它并不是只停留在原有的这个东西上，这个基础上再变化了一个形态而已。在其他的因缘掺杂参与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这个变化在里面，所以展现为花，展现为石，展现为这个叶茎这个嘞穗的种种差异、种种不同，所以都只能是相对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来建立，所以不能够剥离这些变化事实啊，独立的成流为花，独立的成流为石，这个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观这个根茎花叶果的时候呢，它就只是根茎花叶果生命变化的一个现象，这个当中没有一个实体的，没有一个实体的，这个是因相因义，观外在的这个因缘，观外在的这个因，这个缘相应呢，那是指这个相应种种条件来促成所观察对象，引发这个观察的这个法，观察的这个事项，云何应观外因缘法，缘相应义，为六界和合故，以和六界和合，所谓地水火风空时等界和合，这个是外这个呢因缘法当中呢缘相应义，那么从这个种生芽，芽生叶，叶生茎，那么是对应于这个植物啊，本身来观的，它这个来辗转这个变化，前后相依啊，前为因后为果，那么从关联性的这个促成，更多的这个常语层面上来讲呢，它就不只是种相对的这个来观察，芽相应的这个观察，这个有地水火风空石界的这个六种和合，这个地水火风呢是这个佛法里面呢说这个物质的这个根本性的这个建立，基本上分析了它就是有这个四种属性、四种特性相应的物质，这个地呢是坚固性，水呢是湿润性，火呢是这个燃烧啊暖性，风呢这个是动性，坚实暖动，这个物质的四种这个相应的属性。而且呢从物质世界上来讲，这个地水火风呢它称为具有因，就是具在的，就是这个四种基础呢它都是同时的有，不管是这个物质现象还是那个物质现象，它都是有的，只是表现的某一个部分呢明显，某一个部分呢没有那么明显，这个就是差异。那么这个空的话就是相应的处所地方，实的话呢就是这个前后变化了辗转呢相应的这个参照，时间也不是一个实体真实，它就是这些因果相续变化形成的一个参照，就称为实。这个界呢就是相应的因性，这个相应的这个呢特性，就我们讲十八界呢，它就是相应的种性属性，比如说实的话呢它是这个了别了相应的特性的，那么这个根的话呢它就是能够发进呢引发认识的特性的，那个进呢就是为所认知为所了别的对象的， 那么这个种种界呢，比如说矿藏呢，这个地方是煤，那个地方是铜啊铁啦，这个就是它相应的特性。那么这个种子呢，就具体而言呢，就是相应某一种种子，它会将来引发某一种这个呢果实，这个是界性。地水火风空石界六者合合，就是这个种子发芽的时候呢，它不是就光种子发芽，它又有土壤啊，又有这个阳光啊、水气啊等等这些综合的条件，就像你要煮饭一样的，它也是有种种的因缘条件，不是你有米你这个就可以煮到饭了，你就有饭吃了，你要有水，还要有火，还要有它的这个呢时间性，这样的话呢，才会有饭成熟，你要摆到锅里了，它有点空间呢，那随着这个种种因缘，然后呢成就。那比如说这个桌子一样的，它除了这个木加工，那它还有空间呢，要加工有点时间呢，种种呢才有一个存在。那就像一个衣服一样呢，那你关在这个衣服的缘起了，它有这个相应的材料，不管是棉的还是说化学纤维的，还是这个蚕丝的某一种这个材质，那么有了之后呢，要把它成线，然后经线纬线的这个编织染色才成为这个布。那么它相应来讲呢，要地水火风的合合了，除了这个主线，就是这一个根本性的材质，它的辗转变化最后形成了这个所谓的衣服啊，这个事物一样的。那我们观察种种物质现象呢，都是外因缘观，外因缘观，所以由此到彼互相的一个参照，就形成了长短啦、高下啦、这个庄严不庄严呢，这些比较性的一个认识，不仅仅是说这些属性是一个比较性，就是你这个观察对象呢，它也是前后相依参照形成的一个比较性。没有说这个种子到芽的时候它带到芽那里去，这个芽它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带到茎那里，带到叶那里去，叶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带到茎那里的那里去，都不是了。但是我们一般呢不加深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比如说这个桌子它是木头那里来的，所以它就有一个木头带到桌子这个地方来了，那么我们一般使用的时候呢，主要是依它的功用，依它的这个作用来定它为桌子，那如果你都把它来当成一个凳子坐呢，它就不是桌子了，它就是一个凳子了，所以它前面并不有一个什么带到它后面去。而且从更细微的角度上来讲，外在的形体是这个样子，它内在的地水火风的变化呢，它一直都在这个变化，所以它才会有整体上的这个慢慢慢慢的损旧，然后进入呢最后呢不能用了，这无常呢，这个明显的这个显示，就这个东西呢破坏了散坏了，所以它是一个前后相依的一个变化，那么结合相应这个条件呢，它是众多因缘，这个缘相应，地界者能持于种，水界者能润泽于种，火界者能暖于种，风界者能动员于种，空界者不障于种，实界者能变种子，就是这个种啊它要生芽了，所以不是只光看到这个种子，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参与，由这个地界它有坚固性，能够持种子存在，所以这个种子呢在地里面生长。那有这个水呢， 但是滋润这个种子，让它慢慢这个萌芽发芽。这个火箭呢就是有一定的温度啊，如果是太冷了它生不生呢？它太冷了就不生了。所以它有个暖，要有这个火。风大呢就是轻动性，就是有变化性。就是让这个种子呢发生变化，这个就是轻动。空间呢就是不障碍，就比如说你把一个种子种到这个地方，用一个种子一样大小的盒子把它这样围住捆住，即使你让它透气啊怎么样的啦，它是没有办法发芽，它变化不了，这个有障碍，那有相应的空间呢就不形成这个障碍，所以它能够发展能够生长出来。实则呢变种子，变种子就是指经过一定的这个过程，因缘辗转变化，所以这个种子生芽。若无此种缘，种子不能生于芽，就是没有这个种缘的促成呢条件呢，这个种都不生芽了，某一个缺了都不行的，比如说干掉了没有水了，这个种就停在那里了。那虽然说这些都具备，它要3天发芽的，或者它要5天发芽的，这个我3天我就把它取走了，它都不能够发芽了，所以它一定要到了这个时间才要发芽。所以具足这些呢，这个水火风空石等才会发芽，无一不具足，无不具足，一切合合，种子灭时而芽得生。那么这里呢结合这个缘相应呢，也有一个观察，其实这个观察就是指我们的有没有实体性的这个概念，这个观念来做观察的。所以对于基本缘起的这个揭示描述的时候啊，经典当中呢一样是有做这个观察。那么我们初分了解缘起的时候，很多人呢他对这一部分呢就不加思考不思维，他就是把前面这个部分接受了，我们去观察种的时候，这个因呢就是这样的，种芽叶茎结穗花实，这样观察了。那么观察这个缘相应的时候呢，地水火和风空呢实啊，这个观察到了，所以他这个不进一步做这个缘起的思维啊，深入的这个一点的这个去观察。那么此中地不作思念，我能人此种子，如是水不作思念，我能润泽于种子，火亦不作思念，我能暖于种子，风亦不作思念，我能动摇于种子，空亦不作思念，我能不障于种子，实亦不作思念，我能变于种子，种子亦不作思念，我能生芽，芽亦不作思念，我今从此种缘而生。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依缘起的相待的角度上，相待于这个种的生，才会有所谓的地水火风空石产生促进的作用，让这个种生芽。如果不依这个种生芽这个事情，如果不要种生芽，我就不想这个种来发芽的，我只让它成为一个种子，能够保持的更久。那么这个水呢需不需要来促成呢？地要不要它来促成呢？乃至于空石这些要不要它来促成呢？都不需要了。正是要相对于这个芽的生，所以才有这个外这个缘的相应，地水火风空石界六缘合合来生芽。只是从关联性的这个作用上来讲，地有这样的特性，水火风各自有相应的这个呢属性特性，所以就会这个地呢支持种子， 水呢滋润种子，火暖这个种子，风呢动摇这个种子，空呢不碍于不障碍这个种子，这个时间相续呢，这个种子有变化，有形成，芽的这个呢，发展，所以这个呢产生了关联，产生了这个促进。所以种子生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支持的作用部分，地水火风，它在芽的展现上是不是在这一参与当中呢，它就变化为展现为芽了。那么这个芽比如说它有滋润性，它就是水的一个展示吧。那它有这个支撑坚固性，它就是地的一个展示。它有这个变化性呢，那就是这个风的一个展示。所以这个坚实暖动这个变化性呢都展现在这个芽上。所以支撑的这一部分展现于这个芽的时候，那么还有没有所谓的水的暖、风的动、水的这个滋润、火的这个暖、地的这个支撑呢？没有这个支撑了。就好像你吃蔬菜呀、吃水果啦，你发育这个身体，发育这个身体以后，你说是不是水果让我身体滋润了？是不是这个蔬菜让我身体滋润了？不是的。因为你吃了这个蔬菜水果，虽然它滋养你的身体，但是你消化了转化了，这个水果蔬菜都变成你的一部分了。水果蔬菜在哪里呢？水果蔬菜在哪里来支撑你呢？所以当我们说水果支撑的时候，维持这个身体的时候，那它就应该这个水果还存在，这个蔬菜还存在，我才有办法说水果蔬菜维持我的身体。只是从它相对影响的作用上来讲，水果蔬菜维持我的身体，而真正维持我身体的时候，它就变成我的一部分了。所以就不可复说，没有办法再来建立这个概念说水果蔬菜维持我的身体。所以这里这个原相应义，地水火风坚实暖动，它有没有说我来维持这个种子，我来促进这个种子呢？促进的这一部分展现于芽身上去了，展现于芽的这个事情上呢，就跟前面这个种子发育为芽一样的，所以它已经展现为芽了。所以不成其为说芽我有思念生了种子，也不成其为说种我有思念，也不成其为说这个芽我有思念种生了我这个芽了。因为这个种生芽呢，就是一个转换，一个另外一个形态的展示。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促成呢，也就展现为这个芽形成了一个芽的显示。所以没有说地持种子，火暖种子，这个风动种子，水润种子，这个石呢这个变种子等等。种子也不说我做思念，那么种子不做思念呢，那就是由种子到芽了，归于这个因了，主体性的一个决定了。那么地水火风空石呢是参与的部分，种子呢是根本性决定影响效果的部分。那么这个由因由缘呢，因缘展现了芽得生，芽得显示。所以这个从种变化到了芽了，那变化到了芽呢，种就没有了。所以种的参照有没有？只是我们众生观察的时候，把前面这个印象保存了，把后面这个印象拿来对比，所以就会形成我们种的芽。就像现在有一些观察一样，说活在当下了，观察当下了，其实这也是一个相似的概念。当我们观察这个当下的时候，你一起观察当下，它刹那才生即灭，它已经熄灭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你的认知认定，我观察当下，我活在当下，他事实就是如此了，稍纵即逝了。所以他没有说第二次重复在引先的吗？那么这个种生芽的时候，种子都不在了，这个芽出现了，你怎么样说种生芽呢？其实我们能够说种生芽是一个比量性的认识，是印象当中前面这个种，然后结合现在所关键的这个芽这个现象这个事实，相对参照种生芽，因为你知道前面这个关联因缘，我种的是豌豆，所以现在我发出来的豌豆芽很正常，我前面种的麦子呢，现在长出的是小麦芽，这个有前面关联作用很正常，那你这个麦子的芽出现了，那个豌豆的芽出现了，这个豌豆还在不在呀？这个麦子还在不在呢？麦子都不在了。如果从就其本身而言呢，就没有办法参照。就我们观察的角度上来讲呢，结合前面的这个印象就有了一个参照。所以不会说种有思念，芽有思念，那就是直接指向于变化这个事实，变化的这个本身。所以这些因这些缘促成的时候，果法出现了，结合这个果法我们才能够说因，才能够说缘。如果这个果法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因怎么说缘呢？就像比如说这个人读书毕业了，那么是对应于这个毕业的事实，所以说老师教育他的学习，他的学习为因，老师教育有教材有学校，这样为缘嘛，这样的一个事情嘛。那如果他没有毕业呢，你这个教啊这个书本啊等等呢，都不会有毕业这个事实，虽然也有书本，虽然也有它的存在。那么这个种和芽的这个关系呢，也是要芽的出现结合前面这个决定性的种的影响和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促成作用，所以我们叫称为这个呢，影响，就是有种生芽，由这个地水火风呢产生这个支持。虽然由此这个呢种缘而种灭时，芽即得显，如是有花之时，这个实际的生，就是从现象上来讲呢，虽然这个种缘呢和合，然后有芽生，芽生种灭，辗转这个呢变化过程里面，那么开花结果有这个事实显现，那么这个种灭芽生呢，不可能说种生芽，不能说是这个芽生了种，那么相当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称为芽，称为种而已，如果我们再加一层种来生芽呢，那就是头上安头，种就是这样的一个参照定位体现的，芽也是这一个参照定位体现的，说是芽说是种，所以彼芽亦非自作，亦非他作，非自他具作，非自在作，亦非实变，非自性生，亦无因而生。就是这个芽的显现，芽的出现呢，从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我们深度展开思维观察的时候，了解到呢，事实上这个芽呢，它也不是自作自成的，也不是由他作而成的，从直接影响上来讲，种子生芽，种子现芽，不是说光有种子就有芽了，光有种子呢是没有芽，也不是说有了这个生种的条件就有芽了， 就是有这个水啊等等呢，就能够生了。也不是说自他去做，就比如说有种，有地水火风这些条件，把它放到一块，它就有芽，这不见得有芽了。比如说，中间停掉了，有没有呢？这没有嘛，这也没有，所以非自在做，非自在做呢，这个是外道观里面呢，认为有自在天创造世界、创造宇宙，所以一切都是由神的力量推动，而有显示，所以也不是神的力量来推动的，然后就有这个种生芽。亦非时变，就是有时间了就变了，这个宿命论呢就有点这个样子，到了什么时间呢，时间点呢就会有什么事情，这个呢只要时间到、机会到就到了就是了，这个就是时变，那就是宿命的意思，那么虽然有这个时间的变化，有相应的延展，可是没有种呢，没有相应的促成力量呢，它也不会，你就时间过得再多，芽也不生，所以也不是由时间决定。非自性生，非自性生就是这个芽它相应的这个体性，它相应的这个属性，它有没有呢？就是要衣带相应众缘，这个出生芽这个现象，有芽这个显示，所以没有决定的一个体性能够生出来芽的，亦无因而生，这也不是无因而生，虽然地水火风空十界和合种灭之时而芽得生，就是虽然从观察的角度上来讲，深入展开，不从外界，不从内生，这个来决定而有生，相对这些因缘条件，就是和合而有，有地水火风空时了，这个和合就是种灭芽生，种灭芽显，那么我们观察这个外因缘呢，不只是说初分的一个现象观察，主线呢这个因相应观察，这个辅助性促成的层面缘相应观察，而且要根源这个初分的观察进一步思维，是不是因决定，是不是缘决定，既不是因决定也不是缘决定，不从那里有，而且的话这个由因到果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显现也是相待参照，建立为因，建立为果，所以因呢也不决定为因，果也不决定为果，大于前面的推动展现，所以有了现在这个现起，所以前面为因，后面为果，当后面的这个没有出现，没有现起的时候，我们前面这些因相应、缘相应的这些种种参与也不成为因，也不成为缘，所以从事实上来讲呢，它就是在这个辗转变化当中呢，做比照、做参究，这个呢推寻之下，说为因，说为缘，说为果，这我们要这样子观，不是说种决定生芽，不是说地水火风决定它的某一分力量，比如说暖性呢，或者是这个动性，或者是支持性，或者是这个滋润性，就决定了这个种了，所以它只是一个因缘展现，当一个呈现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它不呈现，这样再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呈现的这个果法呢，它又为下面一个法的因，下面一个法呢又变化了， 又出现了。所以这个出现的时候呢，它有没有一个存留前面的部分，有没有保留前面这个部分，没有保留，所以只是参照前面这个现象来说，现在展现来说现在变化的这个现象，作为这个业的出现，作为这个境的出现，作为这个结的出现，种种种种，一切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由这个现象粗分的了解阳相应，了解这个阴相应，进一步对应于这个事实，在掺杂其中这个因法果法的时候，都是我们在观察的这个背景当中呢，结合了前面的印象，结合了前面的这个条件，来推度，来比度认知，说种生芽，说这些条件促成芽，然后直接对应这个事实呢，它就是刹那变化的一个展现而已，所以不能够说由此到彼，它只能是说此有彼有，相待显示，相待的一个呈现罢了，不需要在这个上面呢，再投上岸头。这个就是由现象的这个基本认识了，我们在深度的一个观察，所以中观呢运用的这个破除的时候呢，就是要刨根究底，把我们在这个上面制造出来的假象，这个因法果法生相灭相，结合事实，结合现象，观破，这个从本身来讲是不存在这么实质的这个体性的，只有我们比照参照，才有这些概念，才可能形成这样的建立，这个就是深度来观察缘起的一个这个思维上的一个跨越，那么今天就先说到这部分。下面